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3年3月14号，星期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看看美国的股市以及经济市场的分析报道。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股市。美股在周二收高，道指涨超300点，银行板块领涨。数据显示，美国二月 CPI 符合预期，野村和德银预测美联储会要降息，投资者依然在关注银行业的风险会不会扩散。穆迪信用评级把整个美国的银行系统评级展望从稳定降到了负面。来看今天的股指，道指上涨336.26点，上涨1.06%，报32154.4点；纳指上涨239.31点，上涨2.14%，报11428.15点；费半上涨61.66点，上涨2.11%，报2983.37点。标普白指数上涨64.8点，上涨1.68%，报3920.56点。以上就是今天的股市行情，接下来再请我们的财经编辑何冰为我们带来最新的基本面分析。
大家好，现在是基本面观察时间，我是何冰。今天是3月14日，星期二。今天的最重要的财经消息不是通货膨胀率以及美联储可能加息多少，而是金融评级机构穆迪将美国的整体银行的前景的安全性降级了。原来是稳定级，那就是对整个美国的这个银行体系的评价还是不错的，现在呢变为负面了。理由就是多家银行出现了挤兑，并且呢有这个蔓延的迹象。穆迪的分析师认为，尽管财政部、美联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制定了一项计划，使得硅谷银行还有这个其他倒闭的银行，他们的储户都能够拿到存款，这样呢来增强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信心。但是呢，因为预计美联储将继续加息，所以呢其他银行仍然容易遇到与硅谷银行相同的问题。穆迪的报告也认为，在美联储实施了十多年的超低利率和量化宽松以后，又加上疫情期间的大量的这个刺激措施，美国的银行业产生了超额的存款啊，就是不是很正常的，不是正常的营业带来的这个存款。那随着货币政策继续紧缩的话，利率上升将会降低债务承受能力，并且威胁到这个金融的稳定状况。银行的资产风险指标在未来的12个月到18个月都会一直上升的。那穆迪呢预计不良贷款和净注销会增加。现在呢信用卡和汽车违约拖欠已经在上升了，预计明年会达到顶峰。未来几年的按揭贷款和商业房地产的贷款的这个不良率都会增加，这些都给中小型的地区银行带来了特别的压力。而且今年晚些时候经济将会恶化，也就是下半年吧，那个时候呢银行将需要增加他们的这个资本金。银行业受到这种压力，它对于整体经济是不利的，反过来呢又加剧了银行的资产风险。这就是我认为今天最重要的财经消息。那么这么重磅的消息当然会影响到投资者的信心，但是呢今天股市是在涨的，而且一度涨得很高，后来呢是回撤了一部分。什么原因回撤呢？彭博社认为这是因为美国的无人机和俄罗斯的飞机相撞，但是其实美元并没有上涨。如果是因为战争升级影响到今天的金融市场，世界上的热钱啊，多数都会买美元来回避风险。美元的这个储备地位呢，就世界的储备货币的地位已经有所下降，也就是世界上的国家，它美元在他们的储备当中呢占的比例下降了，但是它还是老大，还是这个最安全的地方。所以呢，只要真的是这个战争升级的危险增加了，那美元今天一定会涨的。但是今天美元一点都没有受到影响，它就是在一个窄幅的范围内涨一涨跌一跌，涨一涨跌一跌啊，没有大涨。而且在这两家，就是这个华尔街日报和彭博社这两家最大的专业媒体的主页上看不到穆迪降级的报告，也不知道他们把它弄到哪个版面去了。 并且今天也看不到是否有银行遭到这个继续遭到挤兑的消息，也看不到挤兑停止了的消息。我只能从股价反弹来判断，也许真的已经没有这个银行的挤兑了啊，这是好事儿。但是呢，穆迪这件事情的确就是今天最重要的财经消息，倒不是因为挤兑会继续蔓延，也许会也许不会了，重要的是下面三点。第一，就是银行业整体都会遇到硅谷银行遇到的问题，也就是最安全的资产带来的这个亏损，就是国债给银行带来的亏损，只不过其他银行没有遭到挤兑而已。世界上的任何一家银行，不管它经营有多么完美，只要他遇到顾客挤兑，也就是一定量的顾客同时前来这个提取存款，不需要全部的存户都来提款，一部分达到足够的量就可以了。你比如说，如果一家银行它的这个资本金可能有100亿，可是它的存款呢，那可能有800亿，那这个时候呢，只要那100亿的存户的来提，或者这么说，我这个刚才也说的不对。如果说他现在流动的资产啊，可以用来应付提取存款的只有200亿，那么这200亿的存户来提款就足以把它挤垮，让它倒闭，就是这样子。那这是这个问题哈。那现在呢，硅谷银行的倒闭其实牺牲了自己，给整个银行体系敲了一个很宝贵的一个警钟啊，所以这是第一点。穆迪提醒我们，就整个银行体系它都遇到同样的问题，不是其他银行就没有问题。很多人把存款从小银行提出来存到大银行，仅仅是因为觉得大银行安全一些，当然这也是真的。第二个问题，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未来的银行系统将会出现更多的坏账和净注销。这个信用卡、汽车违约贷款这两个违约率已经在上升，住房抵押贷款和商业房地产的贷款将会出现更多的违约。那么这个前景的出现，就比目前仅仅是发现国债价格下跌带来的这个银行的亏损问题还要可怕，因为这是雪上加霜的问题，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哪怕它只是稻草也很可怕，但是呢，这还比稻草还是分量重很多啊，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就是银行系统遇到的压力会拖累经济，因为它没有更多的能力贷款了，它的资本金在亏损，它如果不能够增加资本金，那它就贷不了那么多款，并且它今后贷款也会更谨慎，那么所以就会经济会受到影响，而经济受影响反过来又给银行带来更多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个人和企业都没有增加收入，可能不能够这个有更多的人不能还款了，所以银行的资产质量受到进一步的打击，这是一个下坠的一个螺旋。而这一切最直接的原因呢，就是在长期的接近于零的利率，还有十多年的量化宽松，再加上大量的疫情刺激措施之后，再来了一个紧缩的周期，不断的加息。所以这里加息并不是唯一的原因，是宽松和紧缩加起来这个周期，它才是造成目前局面的原因。那这次倒闭的银行，就是硅谷银行还有 Signature Bank， 他们曾经都是资产质量比较好，甚至超过大银行的，他们的资产质量盈利能力也很好。而这个遭到挤兑的加州的 First Republic Bank， 它的股价狂跌，它也是优质的银行。而硅谷银行它用短期存款购买长期资产犯了一个大的错误，它内部在风险控制上也犯了错误啊，内部治理的确存在问题，但是呢，内部的问题只是让这个问题凸显出来了，也就是刚才讲到的整个银行系统它都有这个问题。那如果是没有货币政策的宽松加上紧缩这样一个周期，让企业在这种忽冷忽热的环境，大热大冷的环境里头，那情况当然就不一样了啊。那这么说，联储是罪魁祸首吗？那为什么会出现十多年的超低利率和这个量化宽松？这是因为金融危机之后经济长期低迷，那多数的年份美联储需要很努力才能把通货膨胀率维持在接近2%的水平，过低了就说明经济不好，而美联储呢，它有责任通过货币政策来保证经济增长，所以现在加息呢也是必要的，那是为了要控制通胀。这么看，这么说来就看不出来毛病，对不对？也许是疫情期间注水太多了，是有这个问题，疫情期间的确注水太多。 那刚才我讲到的就是说宽松和这个紧缩的这个周期加起来，它表面上它是非常直接的这个罪魁祸首。那么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呢？可能会复杂的多。那这里介绍一个这个部分的经济学家的观点，当然也许只是很少数的经济学家这样讲，到底有多少无法判断。这个观点就是说，这些问题它是中央银行带来的问题。在中央银行产生之前，美国的中央银行美联储是在1913年啊，在这之前没有通货膨胀，因为那个时候你这个国家生产有多少黄金，黄金就是货币，有多少白银就这么多货币，其他就没有了，你不能像印钞一样印刷出来。或者至少没有这么严重的通胀，因为当发现金的新的金矿或者银矿，那可能货币供应也增加了，但不会像印钞这么容易。当然没有通货膨胀也就不需要通货紧缩，所以那个企业的环境相对来讲要稳定一些。我本人没有经过深入的这个经济史的学习和验证啊，我只是根据我自己的这一点知识吧，我比较同意这个观点，但是呢到底这个观点是不是很对，这个完全无法判断，这个供大家参考而已。因为讲到这里的大家肯定会很自然进行这样一种思考。那最后讲一下今天的通胀率，美联储呢可以松一口气了，因为通胀率呢还是在放缓，只有核心通胀的环比是高于预期的，其他呢都跟预期是一样的。那这次是为了这个银行系统的安全，如果是美联储决定不加息的话，我认为也不会毁他的信誉，只不过呢市场上的这个交易员还是认为 80% 的概率会加息25个基点。那如果鲍威尔选择加息也可以理解，因为毕竟他在救助银行危机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执行了量化宽松，在利率上利率加一点找补回来，免得通货膨胀上升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好，今天的基本面观察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何冰，明天再见。